第63篇不是替换的生命，乃是皆知的生命。神的经文是要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这分赐的结果乃是叫我们这些神的选民不仅有人的生命，也有神圣的生命。不论哪一种生命都是一个奥秘，甚至最低等的植物生命也不例外，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充分地解释一粒小小的种子如何长成一朵美丽的花。在种子里面有生命的元素，这生命的元素就长出某种形状和颜色的花，这是何等奇妙。最奇妙的受造生命，在形形色色受造的生命当中，最奇妙的是人的生命。天使的生命并不比人的生命更奇妙，这与许多人的看法正好相反，认为天使的生命比人的生命好，乃是错误的想法。神并没有命定用天使的生命来盛装神圣的生命，他却创造人的生命来做盛装神圣生命的器皿。虽然你会认为自己不如天使，神却认为你比天使还要好。然而有些人，特别是姊妹们，下意识里还渴望做天使。但是圣经并没有说神爱天使，却启示神爱人。天使不过是神的仆役，在神眼中，一切受造之物中最奇妙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创世纪1:26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天使不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却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知不知道，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我们不是猿猴的后代，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之人的后代。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看起来像神，这是圣言中清楚的启示。因着人是照着神造的，所以人的生命乃是一切受造生命中最高超的。因此我们可以为着我们是人而感到骄傲，赞美主。我们是人，不是天使，形象、样式和实际，有一天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神亲自成为一个人，这样神就使自己与人成为一。耶稣这位成为肉体的神是神又是人，基督的成为肉体不仅将神带到人的水平上，也将人提升到神的水平上。借着创造，人有了神的形象和样式，但人里面没有神的实际。成为肉体将神的实际带到人里面。主耶稣不仅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更具体表现了神的实际，因为神就在他里面。原则上，每一个蒙了重生的人也是这样。我们这些重生的人不仅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我们里面更有神的实际，盛装神的器皿。圣经启示，人被造乃是一个盛装神的器皿。保罗在罗马9:21说到贵重的器皿，在23又说到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神自己是真实的尊贵和荣耀，因此我们是早预备得荣耀的贵重器皿。这事实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被设计来盛装神做我们的尊贵和荣耀。我们可以用手套为例来说明人是神的器皿、容器。手套的目的是为盛装手，所以手套是按着手的样式造的。手有一个大拇指和四个手指头，手套也有一个大拇指和四个手指头。手套虽然不是手，却是按着手的样式造的，目的是要盛装手。同样的原则，人是盛装神的器皿，为这缘故，人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你若将手伸进一只为着手而设计的手套里，你的手在手套里会觉得舒适。同样，神在人里面也感觉舒适。可是，神在动物里，甚至在天使里都不会觉得舒适，唯有在人里面，神才会感觉安适、安息。天是神暂时的居所， 神真实的家乃是人，我们都是手套，是为着盛装神这神圣的手而设计的。我们乃是照着适合做神居所的形状而造的。神有心思、意志和情感，我们也有。我们是人，就不该像水母，没有刚强的意志。一个正常的人，不仅要有心思和意志，也要满了情感。我们应该很容易笑，也很容易哭。我们不该像雕像，不论情况如何，都没有表情。圣经启示，神是富有情感的，他恨，他爱，他也会生气。照着约翰11章35节，主耶稣这位成为肉体的神，竟然哭了。因此，为了做圣装神的器皿，人受造是富有情感的。情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神自己是富有情感的，他不是石头神。人一切的美德都是照着神的属性造的，例如人的恩慈是神恩慈的形象，温柔也是如此。人的温柔乃是照着神温柔的样式造的，能以像神。我们是手套，有神圣之手的样式，这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大拇指，只有大拇指的形状，我们不是手指头，只有手指头的样式。例如，我们的温柔是圣装神温柔的容器，我们的温柔只是一个形状，神的温柔才是实质、实际。我们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所以我们能以像神。动物绝不能像神，因为动物没有神的样式，不能圣装神。但是在我们的爱、恩慈和温柔里，我们能表明我们是像神的。神造人的时候，将人造成圣装他的器皿，目的是要进到这器皿里面，以他自己来充满这器皿。神进入他所造的器皿时，他发现这些器皿正好与他相配。神有情感，他的容器也有情感，因此在这容器里，神有一个地方能够安置、分赐他的情感，这样人的情感与神圣的情感就成为一。神圣的情感是内容，人的情感是容器和彰显。圣经里虽然有这启示，但看见的人却不多。我们赞美主，在他的恢复里，这启示再清楚不过了。人是圣装神的器皿，神在这样奇妙的器皿里感到安适。这个事实不再向我们遮蔽，我们若看见这个，就能明白本篇信息的主题，不是替换的生命，乃是接制的生命，是分赐，不是替换。我们已经看见，神圣的生命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时，神圣的生命就成为内容，人的生命成为容器和彰显。但这里并没有生命的替换或交换，这意思是说，我们不是用神圣的生命来替换属人的生命，没有替换，却有分赐。空手套被手充满了。再用另一个比喻，我们可以说，人就像轮胎一样，需要打足气，空气分赐到轮胎里面，充满了轮胎，但是并没有把轮胎替换掉，照样神圣的气，属天的牛马分赐到我们里面，但并没有把我们人的生命替换掉。我们将会看见，这气乃是分赐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调和。有些基督教的教师认为，基督徒的生命是替换的生命，根据这种观念，我们的生命是卑下的，而基督的生命是优越的。因此，主要我们弃绝自己的生命，换成他的生命，我们将我们的生命让给他，他以他自己的生命来取代之。然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并非替换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完全是神圣的生命分赐，注入到我们属人的生命里面。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基本观念。贵重和荣耀的器皿，在罗马书里，保罗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每个例子都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替换的生命。头一个例子是器皿，器皿里面放进某样内容物，器皿并没有被替换掉， 而是内容物分赐到器皿里。器皿可能是泥土，毫无尊贵或荣耀可言，然而内容物却是全然尊贵荣耀的。这样的内容物分赐到瓦器里面，这器皿就成为贵重的器皿，荣耀的器皿。这不是替换，乃是分赐，生命的连结。保罗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婚姻生活，婚姻不是生命的替换，乃是生命的连结。在婚姻中，丈夫成为妻子的人位，为这缘故，妻子就从了夫姓。在普世的婚礼中，新娘的头都是蒙起来的，这指明在婚姻的连结里只能有一个头，因此婚姻乃是两个人在一个头之下的连结。这样的连结不是交易，也不是替换，乃是联合，妻子完全与她的丈夫联合。在这样的连结联合里，妻子与丈夫是一，丈夫也与妻子是一，这不是生命的替换，乃是生命的连结。保罗在七章四节说到，我们与基督成为婚配，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已经是死的了，叫你们归与别人，就是归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新郎与新妇之间不是生命的替换，乃是有奇妙的连结。我们在人位、名字、生命和生存上都与他是一。丈夫和妻子若要有正确的婚姻，他们就必须学习这样成为一。照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是一的生命。皆知，因着器皿和婚姻生活，这两个例子都没有将神的分赐生机的一面描绘出来，所以保罗又举了第三个例子，一棵树接枝到另一棵树上。在11章17至24节，保罗举了野橄榄树的枝子接枝到栽种的橄榄树上的例子。因着接枝，
野橄榄树的枝子就与栽种的橄榄树生机地常在一起，
两棵树各有其生命，但如今这两个生命生机地常在一起，结出一种果子。外科医生会做一种称为皮肤移植的手术，
手术的过程乃是把病人身上健康的皮肤取下一些，移
直到受伤或烧伤之处，来形成新的皮肤。植皮手术完成之后，移植的皮肤就会与结合处的组织一同生机地联合生长。这种生长能够成功，因为皮肤和组织都有生命，生命里面的生机元素使它们能够联合生长。保罗在罗马书里用了器皿、婚姻生活和接枝三个例子。器皿的例子说出我们是神的容器，有神做我们的内容。婚姻的例子说出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他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性情、性格和个性都不尽相同，却联合形成一个单位。接枝的例子说明两种生命联合在一起，然后生机地长在一起。宣信 A.B. Simpson 写的一首诗歌，诗歌365首，其中有一节说到接枝，天然景物都有引征，麦种死了籽粒生，
芥末接在榛树上面，小则变大，苦变甜。
毫无疑问，宣信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是想着罗马11章。我相信他不会教导说基督徒的生命是替换的生命。从这首诗歌来看，他领悟基督徒的生命是接枝的生命，是双方联合而生机生长的生命。相似的生命才能接枝，一种生命若要接枝到另一种生命上，这两种生命就必须非常相似。
例如，香蕉树的枝子不能接枝到桃树上，
但列级桃树上的枝子就可以接枝到健康多产的桃树上，因为这两棵树的生命非常相近。我们也可将这原则应用在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人里面的事上，
神圣的生命不能接到狗的生命上，因为这两种生命毫无相似之处。
但因着我们人的生命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所以人的生命能与神圣的生命联合。虽然我们人的生命不是神圣的生命，却与神圣的生命相似，因此这两种生命能够很容易地接在一起，然后一同生机地生长。宣信写的这首诗歌，其中有一句说，芥末接在真树上面，小则变大，苦变甜。芥末的生命并没有消失，而是与又大又甜之真树的生命联合生长，成为一个单位。我们又再次看见，这不是替换的生命，乃是接枝的生命，因接枝而拔高。不仅如此，照着神所命定的自然律，不是贫贱的生命影响丰富的生命，乃是丰富的生命影响贫贱的生命。事实上，丰富的生命会吞灭贫贱生命的一切缺点，因而变化贫贱的生命。同样的原则，我们接知到基督里面的时候，基督就吞灭我们的缺点，但并没有消除我们自己的生命。相反的，他吞灭我们的缺点时，就将我们的人性拔高，他将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合一切的美德全拔高了，分次调和与居住。在约翰14章20节，主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里所说的那日，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主在这一节乃是说，到他复活的那日，他的门徒就知道主在父里面，他们在主里面，主也在他们里面。这不是一个生命替换另一个生命，这乃是生命的调和。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里面，这就是三一神的生命分次注入到我们里面所产生的调和。约翰14章20节所说的调和，就像素记中有与西面的调和，西面在油里面，油也在西面里面，这就是调和。调和产生彼此内住，所以在约翰15章4节，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这种彼此的内住就是我们所说调和的生命。不仅如此，这个调和的生命也是接枝的生命，一个生命，一种生活。约翰6章57节说，我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里主说他因父活着，这话指明两位凭一个生命活着，只有一种生活。子与父是两位，但他们不是活两个生命，也没有两种生活，他们只有一个生命，过一种生活。子凭父活着，父也借子活着。在这一节主还说，那吃他的人也要因他活着，这指明子与父怎样是两个人位，却只有一个生命，一种生活。照样我们与子也该只有一个生命，过一种生活。这再次给我们看见，不是替换的生命，乃是接枝的生命。在加拉太2章20节，保罗说到他自己基督徒的经历。保罗在这一节说，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这又给我们看见，两个人位，基督和保罗，只有一个生命，过一种生活，吞灭我们的缺点和短处。我们已经指出，优越的生命能吞灭低劣生命的缺点和短处，这就是说，神圣的生命能吞灭我们属人生命的缺点和短处，这是可能的，因为在基督的生命里，有他钉十字架的杀死能力。请记住，基督的生命已经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如今他的生命包含了这一切的成分。我们可以用抗生素来说明，抗生素怎样杀死病菌，照样基督生命中杀死的元素也了结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我们可能宁愿放弃我们属人的生命，
而以基督的生命来取代。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生命满了细菌，所以喜欢用神圣的生命来取代，这可能是我们的方法，但却不是神经纶的路。神的路乃是让基督的生命吞灭我们里面一切的缺点、短处和细菌。我们越告诉主耶稣我们爱他，愿意与他成为一，我们就越经历这属灵抗生素杀死的能力。在基督的生命里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元素，在他的生命里有杀死的元素，也有滋养的元素。你可能对你的性情感到失望，但是基督的生命会杀死你性情里消极的元素。然后基督不是把你的性情废去，乃是拔高且使用你的性情。